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有一首英文诗歌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翻成中文呢就是我知谁掌管明天。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史坦菲尔牧师，当时他正经历人生的重大低谷，侍奉压力沉重，经济困顿，家庭的关系破裂，服事的方向也迷茫。在那段时间，他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焦虑。有一天，他在祷告中深深地感受到，虽然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知道那位掌管明天的主。于是他写下了《我知谁掌管明天》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信心不是知道未来，信心是认识那位掌管明天的神，而平安也是来自对神主权的信靠。然而这首歌它也唱出了人类最深的焦虑，就是未知的明天。今天的使命门徒要来和您分享未来学。什么是未来学呢？也许您会好奇，未来都还没有发生，能研究出什么呢？未来学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今天使命门徒的受访嘉宾，马来西亚的吴国雄博士，期待透过未来学培养牧者的远见。对教会来说，未来学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质疑呢？以下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想到未来，不知道你心中浮现怎么样的画面？有些人可能想到《魔鬼终结者》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大战，有些人可能想到的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太平盛世。一方面我们无法掌握未来，但一方面我们又会因着对未来的预期而影响当下的选择和行动。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吴国雄博士。他研究的领域就是未来学。到底什么是未来学？未来学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又为何？理解未来学又对我们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吴博士怎么说。吴博士你好。
你好。
其实我还没有见过吴博士，但是是从一个好朋友口中，他跟我大力的推荐要跟吴博士聊一聊。那所以我们大概几个礼拜前就通了一次话，然后聊到吴博士的研究是未来学。我就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那但是在我们进入到谈论什么是未来学之前，可不可以请吴博士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是怎么样开始关注甚至教授未来学的？
好。我其实目前是活跃于亚洲各地的神学院了。主要在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和东亚，以华语跟英语教导一些课程了。这些课程包括教育学啊、领导学啊，还有当然未来学。所以我自己接触未来学，是大概在十多年前，2010年的时候，读了一篇文章才知道有这个学科的。当时就被这个学科吸引了。很有趣的是，其实在那个时候，在新加坡根本没有一本未来学的书籍，所以现在反观回看十年前的话，其实是我自己感觉是上帝埋下了种子在我心里，让我渴慕追求这个学科了。所以在2016年当我开始修读博士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因为上帝的这个渴慕，让我 立志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培养牧者们的远见，所以我的研究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根据这个来写的。然后很感恩的就是大概在2022年毕业的时候论文被其中一个考官评为特优了。然后毕业之后上帝也开路让我在英国的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面发表相关的论文，还有在这个五月底的时候会在新加坡的一个教育研讨会上面也是发表一些关于未来素养的一些的内容。所以我一路看的话，我感觉有上帝强烈的带领以及他的一个心愿，想要让更多人接触这个学科，因为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有一些开创性的内容是能够帮助我们整个教会成长变成越来越壮大的。
讲到未来学，我想大概很多人跟我一样心中都有个画面，就是好像在预测未来，那想到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未来的交通工具啊，未来的人的传输啊运输啊，未来世界会不会有跨星际旅行啊，大概是想到这些画面。但我想吴博士这边所谈的未来学大概不单单只是在谈我刚刚想的这些可能透过想象力想象未来可能长什么样子，可不可以请吴博士很快的介绍一下那么什么是未来学？
好的，未来学它其实是一个学术的学科，它是大概在二战之后从美国的智库发展出来的一个学科。那今天呢，它是应用到领导学、企业管理还有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你比如说联合国就有一本未来手册，然后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也有一个领袖的课程叫做未来素养课程，是从2012年开始就推广的。但是这些都是以英语的，所以我自己的心意是要把它让更多华语讲华语的牧者能够接触这些内容啦。然后一个方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未来，那研究未来，未来还没有发生，研究什么呢？所以研究未来就是研究变化。变化的发生，变化的处境，了解我们这个时代，了解加速变化。应用方面呢，就是在风险管理跟让领袖们把握时机。所以它的目的是提升个人和机构的未来素养。那未来素养包括的一些的内容就是长远的眼光啊，前瞻性思维啊，好叫我们能够未来就绪。
刚刚讲到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有未来的素养，那它应用在的领域可能包含领导学跟公共政策。那其中刚刚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说未来还未发生，所以未来学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在谈的并不是一个已经确定的未来，而是在当下的一些变化，我们透过对当下变化的一些关注去产生一个前瞻性的眼光，去思考说可能，所以并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fantasy。 那具体来讲一个到底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未来素养呢？
所以刚才你说的它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这些内容其实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分析三个现在实行的教导远见的模式了。那长话短说的话，就是你要培训一个人的远见的话，你需要做三大块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扫描未来，你要有不断的获取未来的资讯这些最前端的一些的信息这个叫扫描。然后你要模拟未来，扫描了之后，扫描本身是一些数据，这是很好的，但是数据本身还不够。你需要有想象的空间，然后因为我们不是在预测，我们是在预备，所以我们通过模拟的时候想象各种场景跟可能性然后为每一个场景做预备。所以这是很耗力耗精神的一个事情啦，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叫不管哪一个未来发生，你都已经有备无患。最后一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策划，所以如果你只做扫描只做模拟却没有策划的话，那你就是没有把你的 这些所有的思考把它具体化落实化，所以它在策划方面是很重要的。在未来学里面，远见也称为策略性远见，就是 strategic futures。
所以提到三个，一个是扫描，那可能就是需要平时我们就关注当下的不同的变化啊，然后并且有不同的资讯进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很深入的去针对每一个做太深入的探索，但是至少有一个 radar 是好像随时打开的，有任何的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或重要的趋势发生的时候是敏锐的。那第二个其实我特别喜欢或者是也想深挖，就是说模拟，特别讲到说其实我们不单单是透过扫描得到的数据就能够去预备，因为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透过想象力，根据这些数据有哪一些可能发生的情景。那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人都喜欢单一，倾向于只设想单一的一种 scenario 情境，不论是往好处想或者是这个悲观这边想。可是你刚才就提到说其实很重要的是模拟不同的可能的情境，而第三个则是根据不同的情境在当下做策划。那特别关于模拟这一块，其实我可不可以请吴博士再跟我们多说一些，我们怎么样透过扫描得来的数据或资料来模拟不同的 scenario 呢？
一点就通，所以我一讲到扫描你就马上知道雷达啊，架设雷达啊，这些确实是这样。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的内容啦，就是你整个机构你的机制要设立起来，然后扫描什么内容哪一些是高端的，哪一些是可以大概不用看的啦。所以这些的它有分等级的还有方法的，然后扫的时候你要找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东西啦。OK, 回到我们说的这个模拟齁、哦。模拟的时候在未来学里面也有很多的具体的方式。比如说一个最常用的模拟的，我们就会说你大致上也至少要模拟四个比较好。四个场景。然后四个、为什么四个呢？因为一个就变成你是在预测未来。未来学里面是大多数未来学家会反对你只是预测一个未来啊，因为这样的话你只是限制自己预备那个，如果那个没发生呢，那你不是糟糕对吧？所以那如果你模拟两个的话很容易走极端啊，要么就是消极要么就是积极。那如果你预测模拟三个呢，三个很容易找中间那个。所以他为什么四个，就是他也有他的原因啊、当然他里面的学者也有很多的根据啦，其实他那个学者他就找做了很有经验，然后他发现每一次所有的这些的趋势都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大类啊，所以啊那当然具体的就不讲的太多了啊。
是这我从来没有想过四个的这个数字因为的确像你讲的只模拟一个，其实好像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断定了。那模拟两个大概就是走两个极端，三个就是走中庸，但是四个的话比较容易让我们能够跳出这种框架，二元对立的框架，而去思考其他的新的可能性。那关于在预测之后是策划，策划又该，既然有四个处境到底该怎么策划，因为通常是我们如果知道有一个处境的话那比较容易策划，可是现在同时有四个，那会不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四个处境其实策划方向是不同的，可是当下你又资源又不够做四套准备，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具体来讲它会是什么样子的运作方式。
模拟的时候我们可以模拟四种场景，但是你策划的时候应该是只有一套方针，就是我们会说在未来学里面他们把未来分成不同的类别有所谓的延伸未来，有所谓的期望的未来，有所谓二手未来等等这些概念。所以我们当我们模拟了这四种四个很不一样的场景了之后呢，我们最后大多数都会有一种概念已经越来越清晰，就是说我期望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这样发展的话那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预备好的话怎么办所以最后看清楚了，为什么要模拟，为什么要扫描，是要我们看清楚未来 然后才来策划。传统的战略或者策略策划的步骤就是缺乏这个看清楚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未来学里面强调这个要先看清楚，先透彻全面的了解，然后才来进行你的策划，那个策划出来的东西会更周全。
嗯，所以它不一定是针对单一情境的一个策划，而是当你有这四个不同情境的时候，这四个不同情境好像是四个不同的视角，让你更看得到说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是回到这个我们在看清楚之后再来做这个 planning， 而不是做四套计划。
嗯，是的。
OK， 哇，谢谢，这对我就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当吴博士你在做这样的训练的时候，对具体而言，对教会而言呢，你觉得今天教会要去用这一套的远见思维，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还是说其实当吴博士去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诶，其实拥抱的也很快，接受的也很快，然后实践的也很快。我很好奇，具体当你在很多的神学院跟牧者分享的时候，会不会有大家的接受度如何？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质疑吗？
当然遇见的人不一样了，有的人是比较比较客气的婉拒了，有的人就比较有远见的，他就很拥抱这个东西了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未来学它有很大的空间，是跟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很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圣经其实要求信徒要想得更高更远的，你在信主之前其实你关心的是地上的事，但是你信主之后，哥罗西书三章二节告诉你，你要思念天上的事，当然不是蓝天白云而是想更高更远的事情。想到多远呢？你要想到你死后还要见耶稣的面，想到永恒去，这么远哦。所以这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经文，其实在挑战信徒不要只顾念今生今世，不要醉生梦死，不要只是顾念这个衣食住行，你要想更远的事情啊，见耶稣的面，交账的事情，你今生要怎么过活，好像你未来能够交账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很多的去发展跟研发，跟更多的去思考。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未来学跟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就是耶稣说的警醒预备。耶稣在马太福音24到25章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新约里面耶稣谈到未来的经文。然后在我们详细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他在32节之前从一开始到32节的时候，耶稣在预测未来。就谈到这个圣殿门徒们说这个圣殿多美丽啊，繁荣啊等等，然后耶稣预测从那里开始预测到最后的时候国与国相争等等的这些未来预测。但是到了三十二节了之后，耶稣开始转了，从未来预测他先讲，他转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要从无花果树学一个功课，然后要怎么样看这个无花果树它的树枝变嫩的时候，那个长出叶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什么。所以耶稣期望我们在观察，耶稣期望我们在看，因为如果没有人在看的话，那个树枝变嫩的时候都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对吧？所以他要我们从这个无花果树了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你看到后面的经文一直到25章的结束都是在讲内心的预备。所以耶稣整个大方向他是从外在的预测转向内心的预备，内心的警醒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学了未来学之后，再回去看圣经的时候，开始明白耶稣在讲未来的时候他的一些的重点
是。所以提到两个未来学跟基督信仰的关系，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界需要被提高，特别你刚才提到哥罗西书三章讲到说要思念天上的事情，那我想这也的确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 若我们仍旧只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作是帮助我们怎么过好眼前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并没有那样的高度，我们只是好像在利用这个信仰，而不是让这个信仰提升我们的眼界。当我们真的愿意看到上帝要我们所看到的，甚至有超越我们个人安稳的高度去来看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看到那么当下我们该怎么预备。所以刚才提到第二个，就是不单单是世界的提升啊，眼界的提升，也包括心态的预备啊，心态的改变，就是警醒。那吴博士也提到说，在马太福音24章这边提到说，耶稣讲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接着话锋一转，就讲到从无花果树学一个功课啊，不单单是去好像有智慧去判断未来可能发展，也是当下我们就需要有个内心的改变，做好预备。所以吴博士也特别提到说，我们不是在讲预测，而是在讲预备，这两个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从未来学的角度来说，预测就是 prediction 的话，很多时候它的前提是你假设只有一个未来，然后这个未来就是、它就是一个已经定了的未来，然后你唯一明白这个未来的方式就是去想要找答案，这个预测这个一个点或者一条线里面的发生的事情。但是预备呢，不是这样子思考的方式，预备是你想可能性，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未来学里面一个最大的贡献齁，作为学术上的一个贡献，也为什么到今天他能够让许多的领导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因为他解决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未来。以前的人的思维就是什么是未来，就是未来就是一个过去现在跟未来三段式的时间的分配，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一点哦，你回到这个哲学家奥古斯丁啊，五世纪的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里面的时候，他其实就有谈到这个未来，他甚至质疑说，诶，未来不可能存在啊，因为未来还没有发生，那过去也不可能存在，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在忏悔录里面他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未来其实是期望，然后过去其实是记忆，所以这些就从外在的东西回到了内心的人的心理的一种主观性的一种方法的看见，然后未来学就从这个来发展出来，所以发展成今天未来学的观点，它不是一种过去现在未来三段式的看未来，而是看把它当成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或者说他人的期望，各种各样的期望啊。所以它有一个表格啊，一个图表了，叫做 futures cone 啊。本身这个未来学它的英文拼写哦，叫 futures studies， 是一个复数来的啊。future 是复数。所以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抛开以前的那种线性的来看这个未来，要把它看成是好像一个时间的一个追，从过去现在然后到未来的时候是发散出去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然后你要去揣测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分析理解等等，模拟啊等等的，然后这个未来是究竟是怎么发生呢？是当这些纵横交错的这种可能性最后发生出来的那个就叫未来。
是，这让我想到在疫情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地区有没有这个用法，但是在台湾的话，我们会用一个叫滚动式修正就是随着事情的发生，不断的在调整修正我们的政策。那我也觉得刚刚听吴博士在讲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其实疫情是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两个极端，就是第一种就认为这只是一个这个不是真的，只是大家太紧张了。所以针对这个对单一未来的预测，可能就是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反正它就是一场比较严重的流感。另外一种可能是觉得说这是大灾难，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要封。那至于封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反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就是封。可是我们发现当如果我们心中只有这两个情景的时候，我们做的政策跟决策往往是非常的极端的。那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 其实事情是慢慢的会出现一些变化。不论是一开始觉得无伤大雅，到最后变得很严重，还是后来我们觉得很严重的时候，但是又看到一些盼望的曙光。若我们心中只存着一种单一的预测的话，它的确会让我们陷入到一个死胡同，好像一条路走到黑，走到底。但是当我们对未来去理解，他说他是从现在涌流出来的不同的可能性，那这个就帮助我们一方面既不是放弃去理解可能的趋势，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把我们当下的单一判断化为是绝对的。那我觉得光是这样拥抱这样的一个心态，可能都让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本身就会更有弹性，也更敏锐。
好、哦、很好啊，你这样讲就对了，就是你来抢饭碗了。
啊，我无法跟伍博士抢饭碗了。
我开玩笑啊。
这只是一个概念，但是我想具体在操作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你们的一些经验的一些做法，对不对？
嗯，确实。嗯，他的理论背景的话，为什么，所以这个模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啦。他其实模拟就是为了要预备这些的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是可能从任何地方来的，所以如果你像你刚才举的那个情景只有两种的话，那就很难揣测到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我们今天的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高度连结的世界，各种资讯到处纵横交错的，所以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是更多的。所以我们在未来学里面强调的模拟，不是一小撮的专家在一个房间里面模拟的，而是尽量的在，如果是一个机构的话，机构的不同的那个结构里面的人，他的角度全部都要尽量的集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群体式的一个大家一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所以这样的视角就会让你看到更多事情，不会漏掉，不会有盲点呀。所以你讲预测的话，如果是预测的话，只要专家做就够了，对不对？但是在21世纪的这个时空里面，专家也很多时候会犯错的，因为专家看的也有盲点嘛。所以未来学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角度，可能是只是一个就是机构里面操作的人员，或者说中阶的一个管理层，然后再一个大老板啊，这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啊，会看得更透彻。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一回的使命门徒会继续和您探讨未来学。方华也很期待未来学对于教会的发展以及信仰会有什么样重要的提醒。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烧中的心灵。